晚上我们继续来读出埃及记。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第十三章的十一节读起。我想我们先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出埃及记，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啊，在以色列百姓呢，离开埃及的时候啊，不仅那里有一个开端的行动正在那预备，那并且呢，从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哈，神要把那个投生的呢，把它分别为圣。我想这个哈跟神在创世以前呢拣选我们的旨意啊，是完全是配合的。所以到以弗所书里面呢，使徒保罗就解释这件事情，就讲到父神呢他的拣选和预定呢，是要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看见了神不是光把以色列百姓拣选出来而已，神要叫他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么旧约时代中间就讲长子的名分啊，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这个长具有独特的地位啊，这个长子具有代表性。所以因此呢，在埃及呢，神击杀这个长子也有非常大的一个用意啊。那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中，神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么就是要把我们众子赎出来啊。所以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击杀埃及这个长子有个用意在那里啊，那么就说明神在我们身上呢，他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心意。那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呢，当提到这个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呢，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个思想啊。今天呢，我们要同一个，我想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很可惜啊，今天地上的基督教啊，那么把这个荣耀的思想呢把它漏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觉得说我们一个宗教信仰，我们是做教友的啊，我们是基督教里面的教友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和神的思想差的是何等的远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我们也不是领养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是他所生的，是借着圣灵重生的。所以神救赎我们，不仅是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从罪恶的权势，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救赎出来，是还有更荣耀的思想，要叫我们什么？成为他的儿女。更好的说法就成为他的儿子啊，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个整个行动的里面，神把他的心意已经完全解释出来。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一方面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啊，那么神击打埃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呢，又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儿子的名分，因为这里包括了神完备的全部的心意在里面，完满心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主的救恩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满的一个领会啊。你的领会呢，不能只是局部性的。今天我实在感觉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啊，领会神的救恩呢，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甚至一半的真理啊。我们只觉得人今天活得在罪恶中，在撒旦的权下，非常可怜，需要被救赎出来。所以我们努力的传福音，就是要叫他们脱离这个仇敌的手，那么得着永远的生命，将来可以上天堂。弟兄姊妹，这个是救恩的一部分，不是救恩的全部。如果要传全备的救恩的话呢，必须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仅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救赎出来，并且怎么样，你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呢，不感觉到自己是神的儿女啊。有很多人常常我看今天恐怕80%以上都觉得自己是只不过一个宗教信仰啊，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实在是太伟大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神呢、啊、成了我们的父亲呢、啊、 这是何等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呢，在以色列百姓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呢，神要叫他们这个分别长子归神呢，这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这里啊，他又详细的在讲述这个投身分别为圣归神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话反复的出现啊，这个反复出现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愚钝啊，神就是怕我们听不清楚，所以神呢就一讲再讲。你要知道神从来是不啰嗦的，不像我们人讲话很啰嗦的啊。如果神在这里重复的话呢，那你就知道这些事情多重要了，对不对？他唯恐我们听不清楚啊，所以啊再讲再讲啊，讲了一遍，给摩西讲了一遍，摩西讲给以色列百姓再讲啊。所以他这个耳提面命啊，就是要叫什么，要我们清楚这些事情。那的确哈，事实上我们看见旧约以色列百姓跟新约神的百姓都是差不多，神怎么讲啊，讲了半天我们还是糊里糊涂的啊，一碰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呢，就完全都不是那样一回事情的，就怎么。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听到也很重要，不要说听到不重要，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说啊，这个道我老早听过了。你要知道老早听过了，你最好再听它十遍八遍、因为老早听过了并不代表你会运用啊。你一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呢，道是道，你是你，对不对？因为遭遇是遭遇，这个主的话是主的话，两个结合不在一起。可见弟兄姊妹们，我们并没有把神的话真正听进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喜欢听到是好事情，喜欢让神的话反复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一讲哦出埃及记啊，那我晓得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嘛，过红海这个故事谁不知道呢，对不对啊？这个不需要再听了啊。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在这里仔细的读，我才发觉很多东西，我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多都疏忽掉了。那个我们知道一个大概，那个里面详细是怎样，你并不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在读主的话语上面呢，我们需要仔仔细细的来领会，不仅是一遍，需要常常的来听来读啊。所以这个出埃及记虽然你读过了若干遍，但是你并不一定完全能进入它里面真正的这个意义。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哈，他就再把这个分别这个守身的啊，这个投身的这个事情再提起来。他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们祖宗和你祖宗的启示，领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把这个地赐给你的时候呢，他就说怎么样，你哈要再把这个事情呢要把它弄清楚啊。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地呢哈，这个迦南地呢哈，是神所启示要领他们进去的，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希伯来书特别讲这件事情，讲到神启示啊，我们知道那个迦南美地预表着神的儿子里面的丰富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进入基督，在基督里，这是神的应许啊，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改变，神既然说了一定要做到的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呢、他既然已经拣选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进入他所要预定我们进入的那个情况啊。所以他这里讲说哈、啊、那个那时啊，就是说当你进入那个地的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是预先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这个时候还早了，他们还要过40年以后啊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神对摩西啊已经预先告诉他，叫他把这个话转给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我想今天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听了太多主的话好像都还没有能够进入那个实际啊，所以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对不对？预先告诉我们，说不定呢这一句话听进去之后呢40年以后才应验。当然主在新约时代中 这种例子比较少了，总是过几年也许就应验了啊。所以总是怎么样，属灵的知识、认识、知道是走在经历之先的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事实。所以你今天越知道的多越好，不是不好啊。所以他就在他们四十年以前就告诉他们说，那时就是那个进入的那个时候啊。再说投身的要归耶和华，他这为什么说这个只有公的要属于耶和华呢？我们知道，因为这里面有预表的意思在里面，是指着神的儿子说的啊，因为这是主的原则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新约圣经都是用弟兄做代表，对不对啊？所以姊妹们都是女弟兄啊，所以用弟兄做代表啊，所以这是代表性的一个原则，因为这跟主发生关系啊。那他这里呢特别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把那个投身的驴啊，那么呢拿来这个解释一下啊，解释就这个投身的驴也代表一种的原则。因为这个驴子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表我们天然生命的一种刚硬，一种的固执，因为这个驴子也是不洁净的东西。因为当初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哈，这个驴子呢是一种这个很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的，也代表着它不仅这个可以骑啊，并且是就可以驮东西的啊，所以在他们生活中间呢是非常这个平常的啊一种的动物啊，就是也是他们运用很多的一种动物，所以特别把这个驴拿出来啊。那么他就说了，这个投身的驴怎么样呢？用羔羊来代替啊。同样还有一样情形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哈，在犹太人生活里面呢，这个驴啊比羊还贵，因为羊比较小啊，这个驴比较大啊，所以你要把一头驴的这个颈项给它打折了，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这个舍不得啊，这个要花费大，所以弄一头羊去代替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这个因为驴的价值比较高啊。那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虽然这是当初他们生活上的一种的情况，但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实在太有意义了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呢，在天然的生命中间呢，我们是没有一点是适合于神的。本来呢，像我们这种固执的人呢，我们是应该颈项被打断，我们是定着颈项的一般人，对不对？但现在呢，怎么样？羔羊代替了啊！那这个我想今天对我们新约神的百姓来讲，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道理，就是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啊。所以这里哈也讲到了这一个代替的原则，赎出来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呢付上了代价，把我们赎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才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那他这个，所以他后面那句话就是，凡你儿子中投身的都要赎出来啊，所以神要把以色列百姓中间所有投身的这个统统把它赎出来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将来到了天上之后啊，在锡安山上那里有什么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所以将来到了勇士里面说的，我们个个都是长子啊，长子的名分的啊，那个地方没有次子的，没这个，所以这个长子不仅在家中尊贵啊，不仅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也是承受产业的，并且不仅承受产业的，还是能够成全父神旨意的。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长子名分后面包括了非常广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人物几乎都在这个原则的里面，你就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我们晓得这个流便本来是长子，对吧？ 因为他犯罪，结果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啊。后来长子的名分就归给约瑟啊。其实呢，以色列支派中有三个支派呢是得长子名分的啊，另外利未支派啊统称的，还有一个是犹大支派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长子是在神的旨意中间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里并且讲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日后啊，他说你的儿子问你说什么，你看神都不仅顾到这一代，都顾到第二代去了。嗯，所以今天你们刚结婚的人呢，不仅你这一代要明白，你现在要记得，以后有后代的时候，你也要你要把这个传递下去，啊，就说这件事情要传递下去的，啊，所以一代一代要传递下去的。所以为什么主太说日后你儿子问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嗯，你就要说什么？耶和华怎么把我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啊？这个要把这个故事重新讲一遍啊。他说法老怎么样的这个限制我们啊？那么神怎样在埃及地击杀这个投生的，对吧？所以要把一切投生的都要献给神，要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啊，要把它讲得很清楚的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不仅是对自己肉身的儿女说的啊，也是属灵的儿女啊，来我们真正把弟兄姊妹带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中要有基要真理啊，就是你要把这些最重要的真理要告诉他们。对，你不能说了信了主了就好了，就放心了，不行的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很多教会就是啊，带得救了下面就不管了啊，弟兄姊妹，那是不行的。所以神在这里特别讲说，你要对你的儿子要说啊。所以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呢，要把这个真理啊，把神的心意、啊、把它传下去啊。那对于这般以色列百姓他们亲手经历这些神的带领的人呢，在十六节那里神还有很重要的话啊，他说这要在你的什么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经文。为什么要在手上做记号呢？我们知道这个手是代表形式啊，那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你在地上你还能够行事啊，你要知道这个背后包括着救恩的啊，所以你的行事要说明这个救恩的。今天我们的行事要说明这个救恩，所以手上有记号啊，有明显的记号。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比方说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上班或者学校里读书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有一个记号在那里，告诉人你是基督徒啊，你是信主的人呢 我们的行事怎么样，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的行事是蒙救赎的啊，所以因此呢，世人能做的我们不能做啊，世人可以行的我们不能行啊，弟兄姊妹们，就叫我们在行事上面怎么样有个记号。有主拯救的记号啊，不仅这样，这个额上做经文是怎么样呢？就说呢，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间怎么样，要常常的思想到主的这个作为啊，永远不忘记主的救恩。所以我实在感谢主啊，我觉得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波饼聚会实在是很好的提醒我。这些年呢，我实在感谢主，虽然我参加了无数的波饼聚会啊，但是每一次看见饼杯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提醒主为我留学舍命啊，主代替了我，是吧？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我们应该经常的把救恩的怎么样放在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中，这个叫在额上面，把经文写在额头上。这额头上也是什么呢？是明显的见证啊，说明我们这般基督徒，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跟世人不一样的，我们是一般蒙救赎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穿上那个全副的军装啊，有一个一样的装备叫什么？救恩的头盔啊。什么叫救恩的头盔啊？一方面就是你把主的救恩呢的思想要放在你的脑子里面，这样的话呢，你的思想就蒙拯救，我们的思想要蒙拯救啊。 所以这个叫做救恩的头盔啊，啊，我们的思想需要蒙拯救，也就是我们的思想中要充满主的救恩啊，我们要常常想到主的救恩，因为有的时候事情一来了，我们就糊涂了，是吧？糊涂说我们就胡思乱想，一胡思乱想了，基督徒生活就乱七八糟的，对吧？在这个时候呢，当你又困苦又忧虑又压力的时候呢，也想到，哎呀，主已经救了我，啊，我们这班人呢，这个已经从仇敌的权势底下得蒙解脱，对吧？我们在地上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啊，地上只不过是过渡的这个情况。就这么你这么一思想，你整个人怎么样就得释放了？我好多次在主的跟前，有时候遇见困苦、遇见难处的时候呢，有时候被压到一个好像很灰暗的地步去了，对不对？哎，你这个里面一想到说，这只不过是过渡的嘛，对不对？啊，很快的，这个就过去了啊。我们在神在基督里已经蒙到极大的恩典了，啊，这个人就马上里面就得释放。所以我们的心思啊、意念呢很重要啊。所以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神这样的吩咐当然是要叫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啊，所以基督徒啊最基本的心思上面一个东西就是你不能忘记，用中国话叫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了啊，所以这句话就行事思想不忘记神大能的救恩啊，所以这个他这里最后呢他在这里再提醒这一句话，然后啊我们看见这个到十七节开始，这里哈，他们就开始要行走了。那这里呢，这个行走啊，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他们要行神所指定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的生活必须按照神的话语，对吧？我们所走的路呢，也按照什么？按照神所指定的路，你不能随便乱走，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的教会里面这些教导上面呢不够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生活也是随便啊，按照自己过去怎么生活，现在还照样生活，这个路也是乱走啊，自己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呢，你一蒙恩得救之后，你的生活是定规了，你的道路呢神也定规了。哎呀，那你说这个实在是，这个不是不自由嘛，对不对啊？好多好多这个。福音朋友不肯信主是这样的，他说我这一信主啊就不得了了，那马上生活变成每个礼拜天都要做礼拜了，对不对啊？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做，那从前没去的地方现在也不能去了。那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不自由，这是更自由啊，对吧？你我信主蒙恩年久了，你就知道了，主保守我们的脚能不去犯罪的地方啊，那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啊，啊。这是所以神定规这个路，为什么呢？因为地上太混乱，仇敌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假设没有人能指引我们路的话呢，你迟早就掉在仇敌的陷坑里面去了，所以今天呢最安全的是什么？走在神所指定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这里神指定行神指定的路，第一个他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呢，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我每次读神的话我都觉得很奇妙啊，神的话实在是很清楚啊。什么叫做非利士的道路呢？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听过我们很多解释啊，这个非利士啊最简单的就是讲就是宗教的道路，不走宗教的路，这条路是近路啊。你看今天呢神给我们的救恩呢变成了地上的基督教啊，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偏差，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宗教呢？因为宗教的路什么是近路，大家觉得这个很方便，你走这个路很方便，所以呢神已经告诉我们宗教的路不能走的啊。今天呢第一个宗教的路不能走，虽然它是近路啊，因为当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如果呢走非利士人的路，就经过今天以色列这个加沙走廊这边过去的话呢，大概14天就可以进迦南啊， 那后来我们知道他们走了40年了，14天就可以就可以从埃及走到这个迦南去，所以神没有带他们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宗教的路啊，虽然是近路，但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上怎么样？满了征战，你就看见地上宗教最混乱，整天打仗，所以这个路啊，看起来是近路啊，其实是一条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走的一条路。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我想我们要摒弃一个思想，就是属灵的事情呢永远不走近路，不抄近路。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呢，我们是怕吃苦啊，我们都希望怎么快快的达到，对不对？最好今天一信主啊，明天就属灵了啊，也不需要什么经过什么十字架什么的。所以你看今天呢，到处很多弟兄姊妹们追求这种的经历，希望能弄一个方法叫我这么一下之间呢我就属灵了，哎呀那实在太好了，对不对？我们这个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天天学功课这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引诱啊，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试探引诱。我年纪轻的时候呢，我也蛮有这种盼望啊，也是觉得哎呀这条路太长远了，主啊能不能有个什么好方法啊，这个三下两下就达到那个属灵了啊，快速的，对吧？所以那好多多年侍奉主的一些神的仆人呢，他们都很叹息，他说今天呢这个时代啊，什么东西都是要 instant 啊，这个 instant 知道吧，就是这个速食面这个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啊，你看这个多方便了啊，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去煮啊去弄的啊，所以这个时代什么都是要便利要快速啊，所以你看见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谁要能够发明一样东西叫我们快速便利，那么你马上就会发达了，是吧？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电器的用品呢，都是越来越快速啊，越来越快速。我们知道这是今天呢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性啊，所以这个特性呢影响我们这一个时代神的百姓呢更厉害。从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还很悠闲，比较这个慢条斯理的，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是一样，可以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的追求。现在呢，我看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没有耐心，你知道，全世界最没有耐心的人就是美国人，美国人什么都要求快速，但是你这一快啊，就有很多毛病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连教会都受到这个风气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我们都想抄近路啊，大家都想抄近路。所以今天呢，哪一个地方啊开一个会说啊，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增长啊，能够用几个方法教会就增长，哇，这种呢训练去的人最多，大家都去听啊，学方法啊。因此呢，我们这属灵的事情呢永远不能走近路的。所以你我要知道这个属灵的事情好像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艺术品一样，它不是商业的一些东西，它是艺术品。艺术品都是什么？都是精工细雕的，对吧？那个慢工出细活啊，中国人讲那个出来的东西才有真正的价值。今天连你看那新奇的东西，是吧？所以保罗也讲这个末后的世代啊，又是危险的时代，这个人的耳朵发痒，就专门想听一些新奇道理。所以现在连传道人都受这个时代引诱啊，专门搞一些新奇道理。最近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告诉我，他说我总是找一些他们没听过的东西讲。我说那你这个很吸引人。你要找一些没有听过的东西，那你一定在圣经之外了，对不对？你圣经里面找的都是听过的了，所以要弄点新奇的东西啊， 这是实在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在神跟前需要被提醒。这个我们知道，主啊知道这班以色列人出去啊，他们还非常的幼嫩，这个一碰到打仗，他们怎么就后悔了，然后就回头了。回埃及去了，你看见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所以主怜悯啊，为什么啊？这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的祷告好像特别灵啊，一祷告主就听了，那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则在这里，因为神呢眷顾他们，因为他如果一下子间上来这个就碰见打仗的事情的话呢，很容易怎么就后悔，就回头了啊，所以圣经呢实在奇妙，你知道，你读的圣经实在奇妙。所以尤其幼年的基督徒啊，最怕就打仗，对吧？属灵事情人一碰见不顺利就回头。所以那个时候神为什么不带领他们走非利士人的路呢？这个字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神的智慧在其中，所以这个也解释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这个路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把他们带走什么路？走旷野的路。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旷野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旷野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旷野呢是肉体受试炼的，是除去肉体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旧约的旷野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啊，因为呢神要把我们的肉体呢一点一点的把它对付掉啊。所以只有在旷野这个环境的里面呢，弟兄姊妹，神能够把以色列人430年在埃及所种下的一切所有的习惯传统啊，那许多的这些埃及人的这些生活的这些东西呢，能够怎么一点一点的把它怎么样对付掉啊？所以今天我们信主啊，我们知道为什么有漫长的年日跟随主就在我们身上一点点的对付啊。所以这个旷野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他们。这个神就带他们怎么样绕行而走红海的路啊，他们本来可以不需要经过红海，但神的旨意是一定要经过红海啊。这个一方面是要经历神的大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就说明今天受浸的意义了，对不对？为什么神要我们一定受浸呢？因为就像当初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出红海的时候啊，我想我把这个图啊简单画一下，这里面
差别黑的。
我简单的把这个图呢稍微画一下啊。这边大家说是地中海啊，然后呢，这个是当时的那个红海，中间这里还有一个湖啊，这个地方它是。这样，当初呢，那个蓝赛这个地方是在这里，蓝赛是在神带领他们的这个出红海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有两条路啊，本来呢从这里呢，他们有一条路哈、啊，这个呢叫做苏尔的路，可以一直这样子，也可以到迦南地区。当初他们不，因为那个时候苏伊士运河还没打通呢，所以更不需要这个地方还是有路可走。那这个神呢带领他们哈、啊，从这个蓝赛这个苏哥地方起行的时候呢，开头呢他们是从这里，最后到了这个地方了，到这个地方呢一个地方叫做以场啊，以场。那么到了以场这里的时候呢。神又带领他们呢走回头的路啊，回头的路呢就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密夺，有密夺，还有这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啊，他们中间的地方，神叫他们在这里安营，然后呢，神带领他们从这个地方过红海，这是他们现在啊历史上考证的。告诉我们当初呢过红海是这样子，那这个 现在有一般有的说法呢，说这个地方本来这个地方现在有苏伊士运河，是从这样过来的。不过历史上的考证是从这里过来的，从这个地方过来的，从这里过来的。所以你看见啊，神本来带领他们的已经从这里出来了啊，
对，
已经到了以场这个地方了。结果神又重新叫他们回头到密夺，然后呢，再带领他们经过这一段海大海。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里面已经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神的心意，因为什么？为着要解释以后受尽的意义啊，所以神就非要叫他们经过这个红海不可。那我们晓得这个地方呢，啊，这条就是非利士人的路啊。他们过来以后呢，神没有带领他们走那边，神带他们走旷野。然后下面这边西乃山在这里，
是，
对，所以是这么样一个走法。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这个这就说明了神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符合于什么？符合于他的心意，符合他有完全的计划。所以以色列百姓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完全是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所以这段路呢，我们知道是神所这个定规他们要走的路啊。那这个呢哈，一定要经过这个红海，就是包括了两方面重大的，一个是他们要经历神的大能全能，知道神的能力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不仅是当初神所行的一件大事能力，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对付死亡权势，啊，那是更大的一个能力了。当初只不过是预表之。第二个呢，我们晓得呢，经过红海呢，就消灭众仇敌。神把所有的仇敌呢，通通把他对付掉了。所以为什么要绕行这个红海的这条路呢？这是因为已经在神的整个计划的当中啊，所以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所有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啊，在神的旧约上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不能不稀奇啊，这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啊。保罗当初呢，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圣徒们受尽，他怎么能把这样事情跟红海这个事情连在一起呢？对不对啊？那可见是圣灵的启示啊，就让他看见了这个的背后所带的这个意义。然后下面的哈，他就说哈，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都带着兵器上去，这个带着兵器，我们就知道这是要打仗的。其实他原文的意思不是带着兵器，他原文的意思是严阵以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没什么兵器。严阵以待，他们要严格的伺候。那无论怎样，这里就讲的有征战。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绝不打宗教的仗，我们打属灵的仗。那么宗教的仗呢，是一种的思想的，是一种理论的，是一种做法的。弟兄姊妹，属灵的仗是什么呢？对付仇敌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属灵的仗呢是对付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那个才是真正打仗。今天呢，我们看见好多基督徒啊说要打仗啊，结果都是打人的仗啊，这个是不对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打宗教的仗，我们要打属灵的仗，我们不跟任何人打仗，我们要知道那个背后属灵的那个仇敌在哪里。那不仅这样哈，他们不仅带着兵器上去啊，那么这里还讲说摩西呢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啊，因为约瑟死的时候啊，死之前呢，对以色列人呢叫他们严严的启示，就说你们将来神眷顾你们的时候呢，你们总是一定要怎么样把我的这个骸骨带走。这一件事情呢，就说明啊，当初约瑟说这句话是凭着信心说的，因为约瑟到了埃及做了埃及家的宰相啊，那么他的父家75口人通通到了埃及，对吧？并且在那个 埃及给他们最好的一块地啊，在那里生活，对吧？你生活那么多年，那约瑟活的年纪也蛮大的，他怎么会这个知道以后他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呢？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他记得他祖宗了，祖先们呢，那么所告诉他的神曾经和他们立约，神是要怎么样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你看见约瑟是一个听神话语的人啊，约瑟不是说到了埃及，哎呀现在好了，因为他当埃及的宰相嘛，你们大家在这里过生活吧，我们就在这块地上来建立我们的家园啊。那不，弟兄姊妹们，约瑟很清楚，并且我们晓得约瑟这个立了这个遗言之后呢，要经过相当漫长的一段年日，以色列人才出埃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瑟呢把这个话呢告诉他们的时候，这是个预言。他不仅是凭着信心说的，这是个预言啊。那可见呢，约瑟实在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啊，并且他知道以色列百姓将来是一定要离开埃及的啊。虽然眼前看起来的情况都是很好的，对吧？那块地呢，实在是，他们在那里生活呢是非常舒服的。因为你如果到过这个，中东地方去，你就知道了哈。这个当初啊，以色列人他们所占的那块地啊，那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啊最肥沃的一块地啊。那在那里的生活呢，应该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埃及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还没受苦呢，对不对？他们在那是享受最好的一个对待的，所以在那一块地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这个舒服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最舒服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约瑟没有忘记神的话啊，这实在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想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苦难呢会叫我们比较警醒一点，对不对？优厚的环境常常叫我们放松了，约瑟没有啊，约瑟知道神在他百姓身上的这个心意啊，因为他牢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这个神在约翰创世纪第十五章那里啊，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他们说，将来这块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约瑟的这个吩咐啊，实在是非常美丽的啊。虽然他这个知道他自己啊那个不能够出埃及回到迦南地区，但是那个心呢是向着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哈，约瑟是踏着先祖们的信心跟随主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侍奉主，我们这走在我们前面有很多神的百姓的，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遵行神旨意的神的百姓，今天我们要踏在他们信心的路上跟随主往前去啊，我们要接得上这条线，那么我们的生活侍奉在神跟前才有真实的价值。这也是多年来啊，主要是摆在我个人心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负担呢。我常常讲，我们不是为着聚会而聚会的，我们是为着主的心意在这里追求而聚会的。若不是为着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意义就不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呢，今天呢在这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里面呢，它有一条路的，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神的百姓呢跟随主曾经走过的，今天呢我们要踩在他们信心的路上，要跟随主往进去。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踩在主的脚中里面跟随主的，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在这条路上跟随主。所以约瑟的这个吩咐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美丽的。虽然死了，弟兄姊妹们，连骸骨都不要留在埃及啊，说明他们跟随神的心意是多么的坚决啊，要死也死在神的心意上面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话，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不死在神的心意上面的话呢，真的是没有多少的价值。这次我到温哥华去，我们一个年长的香港的一个老同工过世哈，哎呀，我弟兄姊妹，我那个送葬，我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哎，因为他虽然没有多大的恩赐，也不太会说话，话很少，但是我们、老弟兄里面对主的心意非常清楚，并且一生持守在主的跟前，啊，所以大麦天在那个。最后送葬埋葬的时候，哎呀，我的心里面实在是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真的是在地上跟随主的，他们紧紧的跟随主，跟随主的道路啊。所以你看，他平常也是跟弟兄姊妹一样的生活，但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光景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一个人如果死了是死在神的心意上，那这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送葬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们这个过世啊，也送了好多弟兄姊妹们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死在神的心意上面啊。所以约瑟呢，我们可以说死在神的心意上面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何等的美丽啊！因为那个，所以摩西也很好，摩西记得什么？记得这个约瑟的说。这个吩咐的话，并且那个时候你看圣经讲说什么，他叫这个以色列呢严严的斥斥，他就是怕什么呢？怕他们到处把他丢下，他们想说算了吧，这么麻烦呢，这个死都死了，对不对啊？像我们讲死都死了，那个骨头几根骨头还什么好带的呢，对不对啊？哎，于是说不啊，无论怎样要把我的骸骨带走啊，哎，说你们要起誓，并且是什么？不能随便去严严的起誓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坚定啊，向着主的心意是多么的这个坚定。哎呀，我实在感觉哈，这个先祖们呢跟随主啊，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跟随主，这种跟随实在叫人里面受感动啊。那今天呢，我们感觉在神的百姓中啊，像这样的信心啊，这样的跟随啊，已经是很少的了。不多看见人有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这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一些的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个摩西很好，摩西经过了这么多年日啊，摩西没有忘记啊。所以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你要将来把你的事情交代，你要交代给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你如果这个随随便便交托什么人呢，他就随随便便给你搞了，到时候哎，好啊，这个答应的时候很大声呢，到时候呢根本就不理你了，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也是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啊，要交托那些可信托的人，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曾经也讲啊，你要交托那些可信托的人呢。你这个，这什么叫做可信托的呢？就这些人，他们对神也有头手经历的，他们是爱神的，他们是遵行神旨意的啊，并且是坚决走主道路的这般人，那么你才教得下去啊。你不能看他很热心你就教给他啊，那不行的。所以在属灵事情上，这个交接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找到了这个摩西啊，感谢主啊，这个摩西的这个就是一个可以信托的人，他没有忘记。你看摩西那个时候很忙啊，处理以色列百姓的200万人是整天忙的，这么忙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约瑟啊，让我们常常就忙的忘记了，对不对啊？跑出了埃及啊，就想着哎呀不好意思。这个，然后回头去，那就不行了。
他已经够400年，430年，他的骨骸都没有烂掉。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木乃伊啊，记得埃及有木乃伊，因为像他在埃及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是木乃伊，他一定用香料把它包起来，对，所以他们可以带着他的骸骨走啊。所以这个。 虽然在这里啊记载这件事情，不过这里包括很重要的原则，提醒我们啊，要好好的爱主，跟随主，愿我们在地上一生呢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以主的旨意为重啊，个人的得失并不要紧，要以主的旨意，那个才宝贵。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贵啊，大卫服侍他那一代的人，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代的人，就在主里面安睡啊。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最宝贵的一个点。然后下面呢，他就看见他们就从树歌开始起行啊。那么先到了这旷野边上的伊场，我们刚刚画了图上面啊，到了伊场这个地方安营。安营呢，那这一段路呢，我们看见啊，也不是他们这个自己走的，不是光自己走的啊，神把这个路都已经路线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我们看见呢，他这里说啊，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啊。那我们晓得这里云柱火柱就开始出现啊，云柱火柱。那今天读圣经呢，回头我们用预表的眼光来看，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云柱指的圣灵说的，指的圣灵的引导了啊。这个云呢形成柱子啊，就表示说那个是个具体的引导啊。有一次我在一个杂志上面啊，那个看见他们的科学家呢，在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海里面发现一个大的云柱，一个柱子，这个云呢忽然之间形成个柱子，哇，好大的柱子啊！他们有好多的飞机啊、船呢、啊、在旁边研究，为什么这个云呢会形成一个柱子啊？我那本杂志我保留了很多年，不知道现在不到哪里去了。那个时候我看见那个柱子啊，哎呀，我就想起圣经中所讲的这个云柱，是神会叫这个云呢形成柱子。这个大的云柱是什么呢？好处什么呢？在因为我们站在旷野里面行走啊，这个太阳非常的烈 啊，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你想想看，这个在太阳底下这么晒啊，他们是受不了的，对不对？所以神就怎么用云柱替他们挡太阳啊？那这个云柱是很大的，那个很大的柱子啊，你别想想小小的那个柱子，不是啊，很大的一个云柱可以遮太阳，
不是龙卷风啊。
啊，不是不是，龙卷风的话呢，很可怕的。这个呢，他在白天的时候呢，神就在云柱中间，你看引导他们啊，所以其实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引导是很明确的，啊，我们应当好好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不仅是白天带领的，怎么夜间也带领他们？夜间怎么样？就在火柱中间光照他们，那边有火柱啊，所以他们行路的时候呢，你看多好啊！这旷野呢，又说不出月亮，那很黑啊，那你怎么走路呢？对不对？这个要点着火，打着火把走，你走不了多远的了，对不对？神就用火柱啊，哇，一个大的火柱在前头。啊，这个路就照明，所以就姊妹，这说明什么？说明今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是日夜的都在带领我们啊。你白天醒着，他带领你；晚上睡着了，他也在带领你。这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啊，并且告诉我们说什么？日夜都可以行走啊，有的时候他们夜间也可以行军的。神带领他们夜间走，他们夜间也可以走，也不怕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不仅在白天，有时候夜里，对不对？夜里也需要引导啊，白天晚上主都引导我们。这说明就是说是神没有让他的百姓自己随便走的啊。今天呢，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灵在里面的引导。这条路我们不会走的。就像当初他们这个进这个旷野去走路一样，那也没有地图，对不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清楚的地图，也没有路的，根本没有路的。这个旷野你往哪里走呢？这个旷野一走走迷失的不得了啊！这两三百万人呢、啊， 这一种迷失的话呢，这是一个大悲剧，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常常感觉就是说在侍奉上面呢，比方说我们这里有好几百弟兄姊妹在这里啊，你也是在这走主的路，你怎么走呢？对不对？今天我们怎么走呢？啊，不是说你随便乱走，你随便乱走，到处都是仇敌的陷阱啊，网罗啊，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按照神的旨意走，那神的旨意怎么走呢？圣经固然给我们有一些清楚的原则的启示，但是呢，我们还是不会走，那是呢，跟着圣灵的引导往前走，啊，这是最可靠的。就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谁在这里能跟随圣灵的多，接受圣灵引导多，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走在这个正路上面。所以你看，今天地上的这个教会的团体，很多都是有的跟着传统走，对吧？有的跟着过去人的那种模式走啊，有的跟着一些经历走，也跟着道理走啊，有的跟着一些外表的做法走啊，各式各样的走啊。但是，所以以赛亚的这个话讲的我觉得最恰到恰切啊，就是说我们如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啊，谁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旷野里面不得了啊，你这羊如果在旷野里面这么走啊，那是很快就被野兽吃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主的跟前感谢主，是什么？神用云柱火柱在引导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呢，跟随的这个紧密啊，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这个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哎呀，这个这些话，弟兄姊妹们，都包括了神的爱啊，神的眷顾和怜悯。那么这里其实是个预表。到了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就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怎么样？他要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啊！这就这里说的总不离开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四十年的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这样的走动啊，就是靠着什么云柱火柱在那里的带领，他们。这个摩西也不需要去认路的，他就是看着云柱，看着火柱，就知道怎么样行动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属灵路怎样走的呢？也根据里面的高云，根据圣灵的带领，圣灵总是按照神的话在带领我们的。所以你跟着圣灵的引导，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怎样走这条路。我每次回想在这里面这西北角上面这个过去这二三十年在这里的情形呢，我实在感觉就是人的手在带领我们，哪里会走属灵的路了，根本不会走，但是呢，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是很明确的啊。所以你一个人一跟随圣灵的时候，你的路走的也明确啊，别人看你哎好像很会走啊，走得很明确，怎么其实呢，我们里面很清楚啊，不是我们会走，乃是圣灵在前面带着走啊，对不对啊？你假设不是跟着圣灵的意思走的话，你哪里会走这条路呢？所以感谢主，今天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总不离开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离开了，有的时候呢，感觉上好像离开，其实他不是离开，他不讲话。他不讲话我们就感觉他好像离开了，其实没有离开啊。所以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这段话呢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今天呢要按照神所指定的道路来跟随他。所以以色列旧约的这段故事呢把这些神带领的这些原则呢都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这个出埃及从开端的行动，直到神对他们这个吩咐，到他们在道路上面的指定啊，到这里我们看见每一样事物怎么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啊，所以感谢。 感谢感谢神。所以我们盼望呢，主借这些话呢，给我们，不仅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呢产生更坚定不移的信心，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主。好像晚上我们就先就讲到这里。